么的。
我今天早上有想了一下，如果我要帮 Josh 写他的 profile，
你今天早上还在炒甜甜圈的时候，你就在帮他想 profile。
我有回复一下我理智，因为我等一下要工作。脑袋还是要上线了吧，各位。
对，身材不错，长相 OK， 但会偷吃你的甜甜圈。
你甜甜圈给我收好。
你会怎么写？你会怎么写？
因为我在想，如果是我，总不能用我的方式去推销他。嗯， 嗯因为是写他的，写在他自己的 profile。
是，
因为我原本想写的是，他是一个我看过最简单、单纯、
简单、单纯，
然后而且很直接，但是他又会给你很多很多的爱跟呵护，美式的疼爱的那种。
今天的不正常爱情后盾是
德国十八。不正常爱颜色的社员们有福了，今天我们要来好好聊聊女性的身体护理。
对啊，不知道所有的这个女性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好好的爱自己呢？爱自己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像我就常常爱自己哦，而且我一天还爱自己很多次。
我在讲身体护理，你好像在讲其他东西呢。
奇怪，我也讲身体护理啊。
是吗？
我会擦身体的乳液嘛，对不对？一天擦三次也是算很多的啊。
合理合理。
但是你刚刚说的没有错，爱自己多一点呢，作为女人更可以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魅力。嗯，而且我们德国十八的产品呢，就是由内而外。从细微处照顾女人。
讲到这个就不得不提一下十八护洁露 PH3.8 真的命中注定要当女性私密肌肤的守护者。你想看哦，PH3.8 有没有很耳熟？上个月38女人节3月8日，酸碱值刚好对到我们日期，根本就冥冥之中注定好的。
他们很会呢。但是虽然女人节是上个月嘛，接下来是什么？母亲节啊。十八的产品也是送给妈妈完美的礼物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一的介绍给大家。
没错，相信有很多这个有敏弱肌的听众朋友们对十八是绝对不会陌生的。
我
啊，你也很清楚。
我很敏弱，很敏弱。
很敏弱，好，这个不要太骄傲。但是如果你有敏弱肌的话不用担心了，因为十八是德国一个标志性的品牌。它是以 pH5.5 的微酸性洁护肤产品闻名的，专门解决问题肌肤不能够使用传统碱性肥皂的困扰。
那近期十八的产品呢，更结合了最新的皮肤科医学还有美容的护肤科技。刚刚提到嘛，由内而外的呵护，那内部的肌肤最重要的就是私密肌肤啦。那十八呢是特别针对私密的肌肤，有研发出最适合它的酸碱值 pH3.8 需求的产品。
没错，这次雨珊跟我女朋友试用的产品，我不是说一起试用，
不是一起，没有一起，
就分开使用啊。这分开使用这个产品的其中之一就是十八护洁露 PH3.8 这款产品呢，是为了女性私密处特别来设计的。因为像其实女性私密处的 pH 值啊，大概就是位在 pH3.5-4.5 之间，
肉酸，
外在的肌肤是大概 5.5， 所以偏高一点点，所以这一款呢设计完全符合自然的需求。它里面有乳酸、芦荟、洋甘菊等成分，不管是提供清洁保湿跟舒缓，都是女性私密护理的好选择。
那我自己在试用的时候，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是它泡泡慕斯的版本。那这个产品呢，因为它的泡泡超级细腻，那对于像我的这种敏感肌的肌肤来说，真的是一大的福音。它不仅适用于我们平常生活日常，它对于特殊时期，像是怀孕的时候啊、产后啊，甚至青春期的女生都特别的适合。
而且十八的产品呢，都通过了 ECARF 欧盟防过敏协会的认证，所以如果像你啊这个有敏感肌肤的人来讲，使用上是完全不用担心了。
而且不止这样哦，外在肌肤的保养更是重要。那这次用的产品里面呢，有一个用起来是特别有感觉，就是十八的润肤乳液。而且科普你一个知识，
什么知识？
这个乳液呢，在洗完澡的7分钟之内可以达到最大的效果。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皮肤呢还有留有水分，那现在使用十八的乳液呢，就可以锁住水分，让肌肤呢变得更加的滑嫩还有亮泽。
而且听说这个乳液呢适用于所有的肤质，不含 paraben 等有疑虑的防腐剂哦。
没错，在保护你肌肤的同时呢，又不会带给肌肤另外的负担。
对，其实像雨珊之前就有教过我啊，要先锁水再保养，才不会说水分流失掉，这样很可惜。
没错，
那它的保湿力能够持续24个 个小时，质地轻盈，容易吸收，完全不会油腻，而且富含洋甘菊啊、尿囊素等植萃的成分，减少你泛红的刺激，对于舒缓那种敏弱啊，还有干痒肌肤来讲，根本就是救星啊！
而且现在施巴护洁露 pH 3.8 还有润肤乳液，最低呢只要6折起，
6折！
输入我们不正常爱颜色的专属折扣码 XLOVE520，还能够享有粉丝还能够享有粉丝的专属折扣哦，结账金额满999再折80元，购买指定的组合再加赠私密洁净旅行组，超多好康，讲到舌头都打结。女生呢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所以现在赶快买起来。
重点是你买一定要用我们的专属折扣码 XLOVE520 这样子才会让干爹知道是从我们这个地方介绍过去的哦。
没错，详情请参考下方的节目资讯栏哦。
Hello， 欢迎收听不正常爱情
研究中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雨珊一进来的时候就 keep 不，
不是，是有些东西
又吵架了。
对，有些东西我觉得我必须要把我的想法说出来。
你知道刚才雨珊有稍微透露一下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她跟她的这个老公啦齁啊，但是我刚只不过讲一句话，雨珊的眼神上起来的瞬间就说好，赶快录赶快录，
我要直接评评理。
对对，大家一起来评评理。
好，
又来到我们这两个主持人的爱情的评论时间。
不是，因为我们要治愈大家，也要大家就是帮我评断一下。
对对对对，等一下留言告诉大家。
好，我昨天遇到的事情就是我们通化街算是我们两个人的后花园，因为离我们家非常的近。然后呢，它在巷口有一个很好吃的脆皮甜甜圈。嗯哼，我很喜欢。
等一下，这个这集有业配吗？
没有，
没有。
大家要找不一定是知道那家嘛，对不对
？OK OK。
然后反正我
脆皮甜圈，
好脆皮甜甜圈。然后呢，我很开心，而且我去之前我就指定说我一定要买那家的甜甜圈，而且是要巧克力口味的。然后呢，我们就要绕完回来之后呢，我买了三个，一个是我的，一个是老公的，一个是老公姐姐的。好，
哦、
然后呢，对，
分
一个这样子。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呢，因为我在家，因为晚上我有泡脚，我比较想睡觉，所以我就比较
你有团购嘛，对不对？有
对对对对，但现在已经结束了，大家不要再来问我了，好吗？然后那时候我就躺在床上，想说有一点想睡觉，可是我又有一个甜甜圈还没有吃。他那时候就坐在沙发上问我说：“哎、欸，所以你这个不吃了是吗？”我说：“哎、欸，也不知道，我可能等一下吧。”我就是给他一个 not sure 的一个回复、
喔。对啊，你要是等一下，那就是说我等一下吃，
有可能会吃嘛，对不对、
啊？
有可能不会吃，但我不想吃又怎么样呢？可以憋在冰箱里，明天再吃啊。然后的结果呢？好，我躺在那边有点睡很轻松，但我就是满心期待的想说我等一下起床我要来吃甜甜圈，
幸福的等待。
对，
为了这个甜甜圈
计划好了，因为前面想睡觉，我现在把我睡衣排开了，好，我可以认真 focus 在我的甜甜圈上面。
好，结果发生什么事？
结果我就弹跳起来很开心，先跟别人说老公我现在想吃我的甜甜圈了，他就这样我刚刚吃掉了，
Oh my god。
然后而且他在吃掉之前，因为我没有看到他在吃嘛，然后呢他就说哦天哪我真的好饱好撑哦。
你说他讲这句话，
他讲这句话
因为他吃了你的甜甜圈，
他吃了我甜甜圈。
各位听众朋友，他吃了你的甜甜圈这句话并没有任何调情的意思，
完全没有，他就是 actually 的甜甜圈，
真的甜甜圈，不是有动这样子
real 的甜甜圈。对，
结果他怎么办？他跪了多久？
没有他就说啊，你刚不是说不要吃吗？我说我没有说不要吃，我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给你个准确答案。他就说那怎么样，那明天再买给你嘛。
我再买一个啊。对啊，那甜甜圈
就还好吧，
再出去买就好了吧。
我说重点是我没有跟你说我没有要
吃
对，而且就算我没有要吃，那是我的东西，你要吃之前不会问我一下吗？
他有问你啊。
没有，我给你一个不准确答案，你怎么会认为说我就是不要吃呢？他说没有，因为你过去呢就是放到隔天你也不会吃了。我说哎、欸，但这次不一定跟过去一样吧。
对对对，所以你过去都是放到隔天，
也没有都是
浪费掉，
也没有都是。我就是明天我还是会吃那个甜甜圈，我觉得我就是会。然后他就把它吃掉了嘛。当下我就是用一个很凄厉半夜12点半，然后很难过的声音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吃掉我的甜甜圈？”
这是什么小学生的吵架？
然后很崩溃哦。
那他姐呢？他姐在哪里？
他姐已经把他吃掉了，他已经在外面房间了，不用管他。
不是，我说他姐听到你的这个凄厉的尖叫声，
他不敢进来，因为他知道有事情发生了，
又吵架了，
又吵架了。对，然后老公就说。好，不想像现在想怎么样啦，我现在去夜市也买不到了啊，现在就没有甜甜圈嘛，我就把甜甜圈吃掉了嘛，那现在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就看着远方不说话，含着泪。
这么严重？
然后我就愤而的去睡了。 然后在睡觉的时候，但因为这中间大概我要去睡觉，然后还有隔了一个小时吧。嗯、然后他就是刷完牙之后过来床上抱抱的时候，他老婆不要生气了。嗯、然后我就转头看他说：“你这个小偷，你不要碰我！
你这个偷心的猫，
你这是偷我甜甜圈的人，没有经过我同意。”
等一下到今天早上都还是这个情绪。
然后到今天早上我醒来之后，他看我好像没什么了，然后又过来抱抱我，然后我就说。你这个小偷然后他说好对不起老婆，
要气多久，
你今天下班之后我会买一袋给你好不好，我跟你说对不起然后我才就是没事。
我觉得有些时候就吵这种小事情
没有
也多亏是、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讲这是小事情
这个就我跟你讲，大家可能觉得哎，这是一个小事情，但是来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它 是重大的事情，
这是重大事，因为大家认为说我们结婚之后所有东西都是一起的。 No， 我的甜甜圈还是我的甜甜圈，
对、
okay?
他是一个过年也要在自己家里过的人，他没有说是一定要分你我什么传统习俗，
不要用社会上面的一些框架来框住刘雨山、
啊、明显情绪还
在，我的甜甜圈是我的，
我下次如果有厂商提供一些吃的东西我绝对会分刘雨山。
你的情绪用品也不要把我的一个冷冻烧烤来给我干走、
你看
是我的
情绪用品的业配少寄一个给你，我是有顾虑到你的心情、哦、
有你一个都不会少给我，
一定都会满满的给你
你怕我某个地方没有办法被满足。
你知道我觉得说我有一次也是不小心吃掉我女朋友的金沙，然后她就是她会小小 murmur 一句，她说啊我的金沙被吃掉了，反而是我自己那个反应比较大，我会觉得说不是不是 我不是生气，我是觉得真的很愧疚，因为我觉得啊你有很喜欢吃这个金沙，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好好我去买我去买，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我
最后怎么补偿，你买一个 金沙花吗？
我跟你讲我道歉到她生气，就是我道歉到他说你为什么要一直提这件事情，我就已经说没有事情了，没有怎么样，你为什么要一直道歉、
你这个很厉害你把这件事情讲到就是你比他更在乎，然后到最后他就好了好了好了，
没有
真的这件事情没有怎么样，
他没有好了，他就是反而生气，你原本没有觉得怎么样，你这样
被你讲到现在我更生气了，
对，越讲我也想吃那个金沙我们两个处理事情是两个极端的方式
哦、天哪，就我为了一个甜甜圈气到今天早上，我也觉得很累。
消气消气，我等一下去买金沙，不是买甜甜圈给你，金沙是别人，金沙是别人。我觉得其实要怎么样去按打哈这个另一半的那个脾气，你真的要知道什么
点。你最近应该也很有心得吧？
对，因为其实Dora要出国个几天啦，
他已经出去了啦，
他已经飞出去了，然后大概十天十几天左右的时间点。
这是你们在一起分开最久的时间吗？
不是，我之前去一趟苏梅岛，然后在外面也待了个十天的时间，所以就是说不太算是第一次，只是这次算是我在台湾等他。然后我就心里面痒痒的，因为我觉得说
你想干嘛？你想去哪里？
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还有一点点意犹未尽，对上
那什么事情？
对上你不要带着那个甜甜圈被吃掉的那个激动情绪在录这一集。
我现在在替 Dora 生气哦。
不是，因为我们上次呢去玩东京、因为说真的，他是第一次去东京玩，然后很多地方我是想说，就是顺他的意，他想逛什么买什么就以他为主。
你希望他这一趟可以很开心。
对对对，所以像是例如百货公司好了哈，这个我原本可能安排的是三个小时、两个小时的逛街时间，几乎都留给他。可他逛完，我就下一个点我要去，我们已经订好餐厅，我就没有机会逛到自己的。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这一趟你完全没享受到。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是吗？
我没有没享受到，
是吗？
你不要这样想，我没有没享受，我只是觉得，我好像可以多买一些东西的时候，没有机会买到啊。我就想说，既然他如果说。他也不在台湾啊，我也有一点空档啊，不，我有一个四天的时间，我出去走走嘛，对不对？我就刚好那段时间可能没有特别有什么春酒，但是我是有跟经纪人讲哦，我说如果说有重大工作进来的话，
以工作优先，
对，以工作优先。如果是一些比较其他零星的工作的话，那没关系，我就是还想要再过个几天假期，
是。
然后呢，真的有这个。三月初的四天的时间，
有这个想法之后怎么开口呢？
我跟你讲，我先试探了个几次，就
怎么试探？
就是有一次他一群朋友来哈，一群他认识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啊，聊聊天，就聊到说出国玩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提到说，还是有机会，下礼拜你不在，你就人在上海，那我出去个几天嘛。
你想说用个开玩笑的方式把它讲出来，
然后他就讲说，你自己一个人玩不会很好玩的啦。
你说没有，我过去都是自己一个人呢。
没有没有，我很识相，我知道我应该继续下去。
对呀、你再真的没有那么好玩。
然后我当然会讲，对啊，我知道是不会很好玩呐、然后就继续就让他们聊他们的，或者是说。 我就会讲说，哎、欸，其实有哪几天就没事，我可以出去个几天走走什么的。他就讲说，那你是要丢下我了？我就啊，觉得糟糕。
你怎么回他呢？你是要丢下我吗？
我没有丢下你啊！好啦好啦，算了算了，我就这样。
好闹，好烂哦！我以为你会说出什么神回复哎、欸。
对，但是其实到那个时候，我都也还没有买机票，没有订饭店之类的，
因为他还没说好啊。
对，我就觉得说，我还是要让你
要尊重他，
得到一个允许。但是我其实想一想，觉得说好像这样子听起来很窝囊，可是这应该是一种尊重吧？
是啊，当然是啊。
他人又不在台湾，我出去几天
也还好吧？
对啊。那直到有一天晚上睡前的时候呢，他就滑滑手机，他就看到有一个牌子的卸妆油，因为他卸妆油用完了，他说啊，这卸妆油很好用，好想买，因为好有点贵。我觉得他不是要念给我听的，因为他真的是在挣扎说，
自己在 murmur。
对，因为我们这次去日本，其实他有刷卡花钱啊、我有刷卡花钱，然后他觉得自己花了蛮多钱，然后觉得他在买这个卸妆油好像有点太贵了，然后我就赶快抓住这个机会，我就跟他讲说，哎，不用想了，
我去日本帮你买
啊，不是不是，我说我买给你。我直接说来，我某某这边有这个有会员卡，我要下单这样子，我就买了。他说谢谢宝贝
啊，心情很好哎、欸。
然后接下来我就转过头来看他说，但是哦，我就说
要看他心情说话对不对？
对，就我就说还是可我帮你买啊，你让我。那个二号到五号去走走这样子，
不是不是，那个那瓶卸妆油是10000吗？是多少？哎、欸，为什么这样子他就可以答应？
那卸妆油不便宜。然后他一开始也是，可是我注意到他这次的态度上面，就是跟之前就是我在试水温的时候态度不太一样、
哦。他这次怎么回复？
他就是嗯这样子，有点像这样的声音、哦、啊这种感觉，就没有马上说啊你自己一个人不会比较好玩啦、啊。
他之前可能用言语的去阻止你。
对对对，
这次只用一个撞声词。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而且你上次，而且我记得当天好像稍早他就有讲说，他有点后悔说，那时候他在日本有看到一个某个牌子的钱包不贵，好，但是他就是他一直在考虑，结果他回到台湾之后就想说、啊、很后悔没有买。我就想说，而且你上次不是说你想买那个吗？
而且个屁啊，
我就说我去帮你买嘛，对啊，我去帮你买、哦、然后他就说嗯好啦，就这样哦，好，然后转头就开始订机票。
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男朋友。
真的假的？
真的啊，
谢谢你帮我背书。
对，因为如果是我不一定会完全征求对方的同意。嗯嗯、我应该就会使用一个用告知的方式。嗯，
就说哎、欸，我下礼拜要出去走走了，这样
子。对，我下礼拜要、嗯、你，因为你怎么，你有什么什么安排，所以我要干嘛干嘛、嗯。我会告诉你，我那几天我要做什么事情、嗯，而不一定会征求他的同意，说我可以或不可以去。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相处模式都不太一样啦，
看得出来我是很独立的人吧？
对，很独立。我相信 Josh 今天就是他突然间被告知说你接下来要出去露营个几天，没有要带他，他可能也都 OK 吧。
不一定，
不一定吗？
不一定，
他会觉得，嗯，你自己一个人。
我连昨天，好，我来再继续讲昨天故事。我昨天买了一包芭乐。
你们昨天到底多饿？
因为呢，他就说买，他喜欢吃水煮玉米嘛，嗯、然后他就问我说，哎、嗯。欸，如果你不想吃玉米的话，你可以吃别的。我说好，那我不想吃玉米。
这又是挑情吗？
我想吃香肠，不是，我不想吃玉米。我说那我想吃芭乐，甘草芭乐、嗯、这样子、嗯嗯嗯。然后呢，我就去旁边买了芭乐。
你自己去买的、
嗯？我自己去买的。然后回到家之后呢，我就是吃我的芭乐嘛，他吃他的玉米。但是我吃了两三块之后呢，我就不想吃了，我有点饱了，我就想把它冰到冰箱。他就会说，哎、欸，那不是我们一起吃的吗？然后我说，哎、欸，不是啊，你吃玉米，我吃芭乐吗？他说好啊、嗯，那你要这样分的话，那我们什么都分一半啊。
你说他说吗？
他说的。哦，对，所以也没有什么他很 OK 放我任何很自由的事情。
所以你看他的脉络是这样，他就觉得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我们两个人是一起的。
所以我吃掉你的甜甜圈，也等于你吃到那个甜甜圈啊。
你要这样推论，我也是没话说了。你说的都对了，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我又不是 Josh， 不要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他比较重视的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做某些体验、oh. 啊、例如说可能我们第一次去看，所以像这一次我去 我是就是飞日本，我打算就是很普通的那种逛街散步的行程，那些太远的、啊、或者是要住到 我也甚至住那种很便宜的饭店，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有一些东西是跟他一起第一次体验、那虽然福冈我也是去过了个几次，
对，
那我这次就是很单纯的一个逛街，然后买买东西吃吃东西，就是想要就是单纯只是想要 再享受一下放假的那个感受。像我昨天不是发了一个在我自己私人脸书写说，
想放假吗？
对，不是我想放假，就是我注意到说身旁有蛮多人开始进入放长假状态，
是，
而且动不动就是两周、三周，甚至像关韶文，哎，他直接离开台湾几个月，弄得台湾沸沸扬扬都在讲说关韶文要关闭自己频道什么什么的。他说没有没有，不是这样子的，他就说他只是想要去游学，就是想要感受一下。很久没有感受那种上下课的轻松的感觉，
是。
那我觉得其实身旁的人包含我在内，我最近都有一种我不想被工作牵着走的感觉，就像例如说我今天在瞧一个，我今天录音之前的时候在瞧一个买票的事情，因为反正我为了看一个表演，然后这时候有另外一个通告进来，我就会想说我想要为了看这个表演，我不想要接这个通告，我一度是这样子想的。
你现在会有这个想法，但过去的你应该完全不会吧？
对，我可能就会觉得说赚钱重要哈。当然一方面也是可能那个通告
很缺钱，
没有，就是
那个通告没有很多，
没有到极高，它就处于会让我动摇的状况哈。如果说是高到某个程度说 OK fine， 就是那个
好，我选工作 OK，
对啊，我选工作啊，我之后再直接付个钱就要到家里来讲给我听。可是我可能就是刚才评估完之后就觉得说我瞧瞧看。瞧不开我就算了，我就不要去工作，我就好好看的表演，因为那表演可能这次错过可能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后来哎瞧成功了，好 OK， 那我就去看表演，然后工作就也可以正常去工作。但是以前的我可能真的会觉得说哎呀没接到那个工作好懊恼好可惜，可是现在的我会觉得说如果被工作绑架，然后你的生活完全都被控制在这里面的话，那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有注意到你前阵子的状态真的太满了，你大家可能没有看过黄豪平的行事历，没看不到白色的地方，
我看一下，
全部满满的，而且是各式各样的工作。如果以演艺圈来说，一天排两个工作已经算很多了，但黄豪平这个人一天可以排四个工作。
你看我今天为什么有妆法？因为我等一下录完之后还要去做一个专访。
对啊，你就是前阵子我真的注意到是。可能你也刚买房子，然后呢
就会给自己大的压力，
对，有点给自己一些目标要去完成，所以你就非常冲的一直往前冲，就是我现在可能需要赚钱，我需要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心理状态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前阵子就发现你好像很忙着在工作，但有点忘了自己
生活，
对自己的生活，你忘了，你一直在给予，一直在给予，但是你没有重新的给自己灌溉一些其他的能量，全部都是一些工作跟繁杂事。
我讲一个东西啊，就是说这次我跟 Dora 去日本，东京6天5夜，我觉得对我来讲很重要的是，它让我想起来放假是什么感觉。就我过去可能 maybe 好像只有半天一天的这种假，了不起个两天吧，好，那能够去六天五夜这样放松，我觉得我才意识到说，哦，其实我们应该是要这样子过生活的，不是说享乐，而是说
我们很值得放一下假。
你要停下脚步，尤其是前阵子，我就讲一个我前阵子心理上面压力很大的一个东西，是说前阵子就因为这个某个节目嘛，在节目上面有疑似歧视的言论这个东西，那我身旁很多朋友，不是只有那个节目的主持，很多朋友都承受一个压力，是身旁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说什么，你们这些人就是踩着别人的尸体啊，或者是这样用这个
把别人伤痛啊当成乐趣。
可是我觉得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就算我们不小心做这件事情，我不认为大家都是有意的。以我的认识，就是大家都是好人，大家并不是说真的有意想要去
攻击他们。
那也许某些肢体、某些动作，我们没有意识到。好，我不是单纯在讲某件事情，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可能在讲脱口秀的时候，或做什么东西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做的什么东西，然后造成了某些伤害。那可是我们真的不是坏人。
是。
然后当时我是真的有一种觉得说，哎，全世界都在攻击我们，就是有时候凯莉会讲说，
攻击你这个群体，
对，凯莉有时候讲说，你干嘛把这种事情揽在你身上？他们攻击又不是你这样子。哦，对不起，她现在怀孕，所以我要把自己挺出来。可是我会觉得说，啊，攻击的是我所做的，我所参与的这个行业这个领域。那我觉得我自己是里面一份子，我就会压力很大。有一天晚上，甚至是真的就哭着跟多拉讲说，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很多人在讨厌我们。但我陷入一个误区，就是虽然很多人讨厌，或者
但也很多人喜欢你们。
对，我陷入这个误区，那它影响到了我的工作啊，影响到什么什么东西，所以有些人就讲说，哎，我觉得豪平你应该要远离社群一段时间，就是私底下传讯给我啊，就是假如说你远离社群，你知道那个心态上面的压力是来自于说， 我现在有时候人家传讯息给我，没有先传文字，先传一张截图，我就想说，靠，又是谁出事？
嗯，
我就觉得，因为这一年不是只有这件事情，有很多人，我们重视的人，身旁的朋友出事的出事或怎么样状况，你就担心说，又是哪一个我关心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心里面的压力，后来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在国外发展，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也是有经历过类似的状况，他是在国外发展的喜剧演员，他就讲说，他有时候也是朋友传讯息过来跟他讲，然后就看到说，朋友出事了，朋友被骂了，被延上什么的。他说他完全可以理解我的感受，因为我们都是很敏感的人，我们会为了别人的痛苦，为了别人的伤痛，觉得说，我们把它揽在自己身上，很想帮对方找解决方式，可是因为那是别人的事情，我想了再多方法，我也无法去劝
他，
对，无法帮得了他，这种无力感会让我们觉得很痛苦。
可能因为你的同理心或共感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你是也是很会观察身旁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你一个爱朋友的表现吧。
对啊，
然后还有爱你自己的工作，你的专业，所以你会这么的在乎。
嗯，
可是我觉得朋友身旁的人讲的话是有道理，因为当你全部都是汲汲营营一头栽在这个圈子里面的话，你没有适时的跳出来，你可能没有办法真的理解自己现在在想什么。
而且就是那个问题是在于说，我一边脑中在烦这些事情，然后我一边工作又满到没有时间让我停下来好好思考，
你脑袋根本处理不了这么多的事情。
对，然后我就速度崩溃啊，就也跟就我经纪人可能在听这集节目，他可能不知道或者有猜到，我有一次工作的时候，我是戴着有框的眼镜去工作，因为我前对我前一天晚上哭肿了，化妆的时候是肿到不行的，那后来到准备上台的时候有消到 OK， 就是能看的状态，反正就前一天晚上真的是心里面压力很大，到就是哭着睡觉的情形。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的心理压力状态是大到哦，我觉得好像真的需要一个假期，所以我才会发现说放了那个假跟多拉去了一趟日本之后，真的发现脑袋有休息下来，有停了个几天，然后就好想要再回到那个状态 之中。所以像你看视网膜，我看视网膜一年去个十几二十次的日本哦，
真的他完全变日本人了吧。
对，他说他为什么，我记得他之前好像有发表过一个声明是说他说他为什么会想要收掉眼球中央电视台，就是因为他发现好像过去他可以过那种很轻松的生活 的日子，那为什么要
这么辛苦？
对，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当然还是有工作，可是他中间可以安排很多的假期啊，去玩啊什么的。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都是这样子的。身旁的几个，我看到吴一佩哇，去滑雪滑两个礼拜，
真的，
春酒季节去滑雪两个礼拜，凯西也是跑去美国玩什么的。我觉得我们都累了一段时间，需要一个假期。
我觉得所有人都需要一个平衡。
嗯，
但是因为我们在演艺圈，我们每一个都是创作者，我们需要其他各式各方面的能量，好的能量，不好的能量，其实我们都需要。但如果一直在处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状态，你就会在一样的能量里，你会产不出新的东西。你如果说的话，你可能也是因为这段时间在这个环境下有的感受一直延伸，不断延伸下去。像我觉得我蛮早之前我就找到了放假的感觉，
就露营啊还有画画，这些都是你放松的。
对，我放松的感觉。然后我以前是我也是工作狂，然后我只要一放假我就会充满罪恶感，我只要就内卷啦，我就放个两天，我就觉得我怎么可以放假？我现在其他人在线上都在工作，他们在接什么？
你是觉得怎么可以放假，还是觉得说，为什么他们有工作我
没有？我觉得我不能放假，或者是现在有工作进来，可是我原本有排了假期，我可能要出去玩，我这时候会选择工作。然后，但是现在呢，我会以我的假期优先，然后。我觉得我私底下的生活如果快乐的话，我在荧幕前面我才会是长得健康的样子。
所以我昨天那个发文就问的是说，请问一下那些最近都在放长假的朋友，你们是赚够了，觉得自己赚够了，还是心需要一段时间复原？然后就有底下有人回我说，
钱永远赚不够，
对，钱永远赚不过，但心会累。
是，
所以这我觉得那个，当然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啊，你们是不是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们有这些工作什么的。我觉得其实你这就是我们选择的工作模式嘛，它就是比较高压的，会在耗损我们的脑袋心神。那当然还有很多的事情，也许说不定还悬而未决，都没有解决。我自己认为啦，我去年不是出一本书嘛，
对，
那本书真的记录了 可能成长了一段时间的黄花瓶，但是我经过这一年之后，我可能又有更多的想法。
你要再出一本了是吗？可以写出不一样的内容了。
先等上一本卖完，请大家去支持一下。不只是喜剧演员哈，它就是一个时光胶囊，记录了33岁以前的黄花瓶的状态。真的，我觉得。那是珍贵的，就当我回去看的时候，哦，原来我那时候是这样想的。
你可以检视当时自己状态跟现在有没有一些差别。
对，我觉得这一年两年下来，我认为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大家可以买好第一本哈，啊，如果你带着第一本来看我第二本的签书会我买书的话，我给你 拍个手。
好烂，
因为还没有第二集的规划嘛。好啦，我们前面闲聊结束了哈，那个可以请大家这个 time code 压一下20几分钟，准备要开始聊今天的主题。哎，我们也是有重要的啊，因为我们都在聊说我们跟另一半相处这么久的时间，总是会有一些小事啊，有一些什么什么东西
也需要处理的事情啊，你们也会遇到的好吗？
对，如何？和让我们能够更爱配偶或者是爱得更好，
欸，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一些人处在一段关系里面，就以为这个关系就是长这样了，不会有再别的变化，但其实你去注意一些小细节，做一些微调，可能可以让你们现在感情更好，或者有些人根本不愿意面对他们感情中的问题，啊，
你跟 Josh 是在一起几年？
现在5年多了。
5年多嘛，哦，你看5年咯，在一起5年了，感觉上大家应该已经不是大家啦，就这样，就两个人应该已经就是也磨合的差不多，但是没想到还是会为了甜甜圈这种事情吵架。
欸，每一个人在每一天都在变化，嗯，
对，
你以为你已经够了解他了，嗯，但是你有看哦，很多人那种结婚10年20年的最后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嗯，不适合，
腻了。
不是，是不适合。
不适合，
那怎么会不适合？哦，
慢慢变得不适合，
慢慢变得不适合，嗯，或者是你原本在这条路上原本是适合，但是我发展到现在，我已经跟过去的我不一样了，嗯，我增加了其他的经验值，嗯，所以我长得不一样了啊，嗯，
所以现在要来告诉大家的东西是我们呢在这个纽约时报上面看到的一个跟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说如何能够爱得更好。第一个东西就是如果有必要要推销你的配偶。
诶，为什么？
文章里面提到的东西是说啊，你可能要去想办法说，如果今天啦，今天如果你因为某些不可抗力的元素，你会离开这个世界或离开他的身边，你想要帮他找下一个长相厮守的人，那你要怎么推销你的另一半？我觉得他一个练习是这样的，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试着练习帮你的伴侣写一篇他在 Tinder 上面的 profile。就是你如果我要推销自己，要推销，假设啊 ，Josh 今天要帮你写一个 Tinder 上面交友的文章，
或者是我帮他写，
对对对，你会怎么写？所以你会开始找他的优点嘛？
对，
或者说你会开始去寻找说，哎，如果我真的要，我会爱上这个人是因为什么原因？透过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慢慢慢慢的，可能越找越多，越找越多，或是会找到那些我自己认为啦，就会找到那些你可能平常没有注意到的那些优点。
我觉得一段关系久了之后，我不知道你们没有观察自己爸爸妈妈或是身旁在一起很久的情侣，不论是男生或女生，在表达就是可能讲另外一半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会用一种带有贬义。酸的那种方式去介绍他的另外一半或者讲他另外一半的故事，像是我妈妈很喜欢在我们亲戚面前或是朋友面前讲我爸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会说，你知道吗，雨山刚出生的时候啊，因为我出生的时候长得不是很好看啦，然后呢我爸爸那个时候就觉得我长得很丑，所以呢前面2天都不愿意来医院，嗯，然后我妈妈就是很喜欢在亲戚面前大家面前，啊，还有我面前讲这件事情，嗯，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干嘛要讲出来呀，啊？
我有时候干，为什么要
没有？我觉得你干嘛讲出来这件事情？因为这样讲出来，你是在损爸爸，
而且也对你是
对我听了也很难过，就觉得啊，原来我爸不爱我，因为我刚出生，我爸爸觉得我很丑哦。然后，但我妈妈其实没有什么意思要讲这件事，因为觉得你看，爸爸以前很夸张，欸，他以前好好笑，居然会这样认，但他现在爱我爱的要死，他手机封面永远都是放我的照片。你看，爸爸以前是这样，欸，嗯，但是你就是无意
他觉得吃亏啦，
对，但是。嗯，
他可能也没有恶意，
你就是在贬低你的伴侣。
我觉得好像华人世界蛮多会用这种方式，就
对，
或者是对小孩，我觉得大家习惯了对小孩的方式，就会讲说：“哎，人家就聪明的呢，啊，无啦，考试他考试也都没有考好啊，考试都不考好啊。”
这我就是好像谦虚啦，
对对对
对，对
他不敢去接受那些赞美，然后就用那种批评的方式去表达说：“啊，其实没有多好啦，你们不要这样讲啦什么的。”也许久而久之就习惯了这种方式，所以试着去找到你另一半身上那些优点，把它写出来。
对，
甚至是在信上面 Tinder profile， 那可能你就会写说，欸，技巧很好啊，姿势不错啊什么的。
我今天早上有想了一下，如果我要帮 Josh 写他的 profile，
你今天早上还在炒甜甜圈的时候，你就在帮他想 profile。
我有回复一下我理智，因为我等一下要工作。 脑袋也是要上线了吧，各位？
对，身材不错，长相 OK， 但会偷吃你的甜甜圈。
你甜甜圈给我收好，
你会怎么写？你会怎么写？
因为我在想，如果是我，总不能用我的方式去推销他，嗯，因为是写他的，写在他自己的 profile，
是
因为我原本想写的是他是一个我看过最简单单纯，
简单单纯，
然后而且很直接，但是他又会给你很多很多的爱跟呵护，美式的疼爱的那种，但是这是他，我觉得 的他，可是要用他的口吻去介绍自己的优点的话，我就觉得这个我又讲不出来。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一定真的要写出来，光是你在思考的过程
就已经可以想到很多他的优点了。
对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你可以试着帮你的另一半去写这样子的一个 profile。 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意识到你迷人的怪癖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不那么可爱。哦，这个比较妙，你要意识到自己的另一半或者自己的一些缺点。我们看一下他文章怎么写，他说很多人在交往的初期常常会不小心的忽视另一半的小缺点，举例来说，讲话直接粗鲁啊，这个生活脱线邋遢等等，一开始会觉得很直率迷人甚至可爱，但一旦进入到关系当中一段时间后，可能会变成你们吵架的导火线。我觉得这个是要你正视那些你其实不喜欢的东西。
哦，可能以前你很喜欢的点的光芒已经大掉，去盖掉他的你没看到他的小缺点。
对，好，不只是你觉得对方，例如说今天 Josh 觉得你，或者我觉得多啦，好，就我们都觉得可以忍受，在交往初期都觉得他很 OK， 可是其实他是一个严重的事情。就像多啦常常会讲说你东西乱放这件事情，他就看久了，他说旧家也就算了，旧家这么乱，
一开始可能交往说哼，你真的很迷糊耶，这东西就放在这边怎么乱放呢？
对 对， 对， 对，
然后现在说这东西永远放在这边，你永远不收拾，怎样？
讲几次了？
讲几次？
所以就是以前可能你会觉得，我猜测这个文章的作者的想法，就你以前觉得说都 OK 的东西，你不能放任这件事情发生，因为有可能
不能忽视它的每一个点。
对，如果今天你就是不能接受这件事情，那你得要处理这东西，甚至你要跟另一半去好好的沟通，说我觉得你可能真的不能够再把这东西放在这里了之类的事情，然后把它讲清楚，不要总是被这个爱情给冲昏头，说这件没问题。
如果就是你的女朋友，可能一开始交往的时候发现她却打歌很大声，那开始觉得他很直率，好可爱哦，就不做作。但是后面你发现他在各个场合就很大声，你就觉得在一起久了会越看越不顺眼。
对，你不能够放任这件事，而且也许你放任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另一半就会讲说，我们以前刚开始在一起的
时候，你都不会在意，你变了。
对啊，你现在怎么会在意了？就没有，不是说现在在意了，而是以前被某些东西关键的因素影响，他不可能会忽视这个东西。
或者是我觉得，因为你以前我觉得你其他的点可以让我去容忍这个小缺点，但是可能长期相处下来，那个优点就已经没有那么放大了。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在对方心情好的时候讲，你不能说 Josh 今天偷吃你的甜甜圈之后讲，雨珊，我觉得你平常那个东西乱放这件事情，
然后 你都已经偷吃我甜甜圈，还要说我东西乱放？
对对对对对，就可能就想说，哎、欸、啊，我帮你买 Bobbi Brown 的卸妆油，然后接下来说，
哦，原来是 Bobbi Brown 的，
贵不贵？
真的要有点钱
哦。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听众来信，他其实也有讲到类似的东西哈，我们来回应一下。他说，听众叫玄子，他说我是在加州长大的台湾女生，所以请原谅我的 grammar 跟错字，不是祖母，是那个文法文法。首先我要告白这个。节目让我发现，原来台湾节目也可以这么好笑跟开放。我是在2023年底，因为新的工作可以戴耳机，而且不知道怎么样找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开始从第一集听的。目前听到2022年 Johnny Depp 那一集，哇塞，这个好久好久！听到豪明交女朋友的时候，居然有嫁儿子的心情，超感动的、
真的有点时间嘞。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感觉，
真的有，真的有。
包含你结婚跟我交女朋友，都是那种哇，终于
真的、
最后感谢这个节目，让我知道28岁牡丹真的没什么，
真的没。没什么，本人是极度外貌协会的天平，不一定是长相，就是要可能是要我喜欢的造型吧。而且有一个 huge turn off， 就是看到男生露出脚趾就不行。哇哦！因为生活在南加州，到处都有男生穿拖鞋，我都眼神回避。人生中只有 crush 过一次，就是他暗恋过一次，在小学刚刚搬来美国的时候，对我很好的一个朋友，但是后来不是一个高中，而且长歪了，一度以为我没有喜欢别人 ，let alone 爱上别人。人的能力，
虽然我是不婚不生主义，但还是有想要谈恋爱的欲望，所以我还是会加油的。节目豪平雨珊都加油哦。PS 雨珊好漂亮，豪平好好笑。Sorry， 不小心就写了一大串，拜拜，谢谢谢谢玄子。哎、欸，你看他的 他不能人容忍的这件事情就是露出脚趾、
欸、很多人不能看到人家脚趾、欸、
Why? 你好像你之前很久一段时间就是会
罗志祥就不能看人家脚趾啊，我去上他的节目，然后呢我就是穿鱼口那种高跟鞋、嗯、他高跟很高嘛，你就只能脚前面脚趾要抓住那个高跟鞋啊、嗯、然后他就在
他看到那个扭曲，
对，然后呢我们在录节目中间他就说你脚趾在干嘛，你脚趾不要给我动啊然后呢而且我之前跟他录实境秀的时候我脚趾上面有毛嘛，他就是到处宣扬说我是脚趾毛怪，然后就跟他说你看他的脚趾有毛，
我的脚趾也有毛啊， 这是一件别人不会有的事情吗？
他说女生不应该脚趾有毛、What? 而且女生不应该不是女生，人不应该露出脚趾，我是说那你怎么办，你看到自己脚，对，你看到自己脚不就吓歪了吗、嗯、他说所以我都穿着袜子啊，
他连自己的都不敢看，
对，他自己都穿着袜子、Wow. 然后像蔡黄如豆花、嗯、他也是不露出脚趾的人，他也没办法看别人脚趾，也没办法看自己脚趾。
What？ 就、欸、如果你们有这样子的怪癖哦，我因为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是很不能接受看到别人脚趾，就请大家留言告诉我们说你也有这个怪癖，让我知道一下大概多少。欸、
会不会下面一整排加一、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怎么
脚趾他做错什么事情了？
没有，他们就说对啊，对啊，我也是不能看脚趾啊，就是一大堆人这样写写说啊，你才是怪吧，你可以看别人脚趾。啊、我想一件事情，就是前几天不是台湾突然间变冷，台北突然变冷，
对对对，
我才回台湾没几天，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刚好去楼下附近，我想说哎，就买个东西，我就穿了拖鞋啊，想要买个东西啊，多拉刚从别的地方工作回来，我说我们在外面吃个晚餐，我就是穿着拖鞋去跟他吃晚餐，我发现外面没有人穿拖鞋，一个都没有，因为当时他讲说天啊你这样穿不会冷吗，你赶快回家换个鞋子、嗯、我说没关系啦，路上一定有很多人是穿拖鞋，我看了十几二十分钟我都在看别人脚，
只有你穿拖鞋，
只有我穿拖鞋，
只有你露出脚趾，
Only me， 就是这个会不会真的是这样子，大家其实对于露出脚趾这件事是有障碍，那卖拖鞋怎么卖，
我穿着袜子穿拖鞋啊，现在不是大家都这样吗、嗯、然后说是一个港风造型啊
港风 Hong Kong 人啊这样子的、哦、好，来第三个点呢就是说不要太可靠、哦、他说我们常常认为说在关系当中保持一贯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多时候一贯性会造成反效果，例如呢伴侣交往的时候总是表现得非常可靠、嗯哼好，但是呢结婚之后却发现他常常吃贼，时间久了他每一次表现出那种不可靠的一面的时候就会不自觉感觉哎被骗了，嗯，会觉得这个人呢，以前不是很可靠吗？现在常常出贼，就觉得这个人很讨厌。但其实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层面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变化，
就像刚刚讲的嘛，
对啊，但人都是会变的，兴趣、性格或者身体状态等等，所以接受变化才是长期关系中的关键。所以在交往前期，展现出自己的多元性，你不要太逞强。
没有，我很多人呢，像我身旁有些女生朋友，可能经历过一段感情之后，要准备到下一个认识新的人之前、嗯、他都会希望把他最好的那面表现出来，那就是所谓的人设、嗯嗯、然后呢可能就是很爱干净，各个方面都是那种最高标的那种标准、嗯、但是当你真的在一起久了之后你根本就不是那个样子啊，
就是你太逞强了，
对，你很累耶、嗯、然后呢你只要做一些不是原本这么完美的事情，另外一半都会觉得这很扣分的、欸，你怎么这样、嗯？你是不是仙女吗？你不是不会放屁吗？
就你以前不是都这样这样这样？
对啊对啊，你是不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那就是你前面人设做的太完整了、
嗯。所以这个跟前面那一点可以结合在一起，就是说你那些小怪癖，你适时的就是还是要展现出来。
对，
如果他会真的会把另一半吓跑，那就吓跑吧，要不然
那就代表你不适合啊。
对啊，你们是真的在一起之后，他才讲说我真的不能接受你这个怪癖，甚至我希望把你的脚趾砍掉什么的。对啊，就是你要展现出那些多元性，不要总是一致哈，就是逞强的告诉他，我好像听过那种，就跟另一半在一起之后，都没有卸妆过的，就在他面前不会卸妆，有好像有这种人，
有那个贝克汉的老婆，
好像是看纪录片看到的吗？
对对对，
对，就是你会很惊讶。哦、如果说今天他真的不小心卸了个妆之后，另一半看到他说啊，原来你素颜长这个样子，就如果你听到，但我觉得其实他们也不一定是真的讨厌对方素颜的样子，就说哦是这样子，
只是有个反应而已，
然后你可能会自卑，就会觉得说啊 我这样子是被讨厌的，所以就是你就把这个每一面都展现出来
啊，因为他们想隐藏的就是他们没有那么有自信的地方，所以不想要让对方看到了、嗯。
对啊，
但是当你没有自信的话，另外一半也可以接受，嗯，就代表你们很适合啊。
对啊，那你不要就是完全逞强，说逞个十年二十年，然后突然间展现出来的时候，对方才发现啊，原来你是这样子的人吗？那你可能 到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争执啊、摩擦、冲突，你都不知道。
你知道我之前有某一任男朋友，然后是我带入，就是我跟他说可以带男生带发片。然后呢，因为他头发发量比较少，他就带了发片之后呢，这就是因为他没有头发，变成是头发没有那么多，是他很没有自信的地方。所以他跟我分手之后，交了下一任女朋友，他都一直带着发片呢、欸。他连跟他住在一起、睡觉、同居都带着发片，因为他很没有自信。结果有一天他的那个女朋友传讯息给我、跟我说他都知道他都带发片、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愿意在他面前展现真实的自己，因为他根本就不在意他带发片这件事情、但他却不愿意说，他也不知道怎么跟他的男朋友开口、对，
哇，这个就是我觉得会逞强，有一部分是因为自卑，
对，
他觉得那个部分我如果显露给另一半看的话，可能会
扣分或
什么，
对，有些变化。
但殊不知，就是你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你才展现出这一面的话，你也有可能会让对方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之前都不是这样子？
我其实没有那么在意啊，你根本就不用长期下来有那么大压力。
我觉得不是为了说要讨好别人，是放自己自由。
是，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也是社团投稿的哈。他说这是一个匿名的文章，他说文章本来啊，对，这不是你，这是小编写的。他说文章很长，我尽量说，这是小编写的东西。他说我们认识近十年了，近期他求婚了，但因为争执就马上提了分手，而且是彻底的，没有任何余地。到头来他觉得我跟我家人伤了他的自尊，我却认为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自卑，不愿承认。虽然说对我是好事啊，能够早点脱离也好，但是过了三十，青春就这样子没了。什么叫三十就青春就没了？雨珊是不会接受这种话的。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我青春的不得了，好吗？
他四十都还是
我的小鸟没有飞走哦，
小鸟都飞进来。好，继续。
好，他在分手前后一直对朋友说我的不是。交往期间我不愿花他的钱，几乎都是 AA。 分手后他说他也没欠我，我都是 AA， 因为我真的很舍不得花他的钱，但他自己拿自己的钱，就是他却认为自己钱不是钱，到处借别人，连前女友欠钱他都不断
不催，
断得不干不净，可以把自己身上借到一无所有，觉得那是他的钱，为什么不能借？其实我只是疼惜他身上没钱，还了也不是我的，我干嘛呢？抱怨我冷淡，但是又说我绑死他，但我每个月的行事历他都要给、他都要我给他，反之他也没有给我。要找他吃饭好多次，都说他要跟朋友喝酒唱歌，说我不公开我们，但是他自己也没有做到。很多事情我都当面跟他吵，但是他都累积成堆，一次爆发给我，说我翻旧账，但是他翻的账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账，现在才狠心做这些分手的事情，我觉得很难走出来，两个人认知已经不同了，他觉得我不爱他了，明知该振作，心里还一直留着他的影子。
你看这个就刚刚提到自卑这件事情嘛，很多人是因为自卑然后就开始进入到一种愤怒的状况，甚至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觉得，但其实别人可能不这样觉得，他可能也许交往期间他对朋友都很慷慨，用钱这件事也随便乱花，但是对自己来讲就是都是 AA， 也都说都没欠我，
好像愿意付出在朋友身上比愿意在另外一半身上更多，
我觉得那都是逞强，而且但这个比较像是有点像是对外面的人逞强，对朋友逞强，
对，
我今天如果都对朋友很慷慨，
爱面子吗？
对，而且我对朋友很慷慨的时候，有一天我不想借钱或者我不想给你，朋友就说啊，你干嘛那么小气，以前不是这样吗？我好像有看过 有那种故事，就是啊，我看花边教主，以前之前多了有一段时间很爱看花边教主，那第二季第三季开始脱戏之后就不想看，然后他就讲说好像里面是有那种学生是很为了想要抓住身旁朋友的心，所以都请他们吃东西，请他们喝东西，然后等他真的没钱了的时候，那些朋友酒肉朋友就走了，因为觉得啊你怎么不请了，小气鬼之类的。我记得好像是花边教主，
天哪，
就是这种故事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有的，
是是是，
不要逞强，你没有钱就不要乱借，不要觉得说我想要去营造那种义气的人设，暖男的人设没有必要，然后你没有必要以外，你还把回过头来把这种气出在自己的伴侣身上，
对，那这样子你到底得到什么啊？对啊，因为你身旁的人，我觉得当然对朋友好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你要能力所及的好，因为对朋友好不是只有给钱的，然后你另外一半他也没有要你的钱啊，可是就是一个心理上面的不平衡，然后你最后你没有了钱也没有另外一半。
好，我们继续往下面来推，就是其实他这篇文章里面的东西不只是说如何爱另外一半爱得更好，也有一点比较像是爱自己，或是如何找到 你真的能够好好爱得很好的这段关系。所以接下来这一个呢，第四点就是出柜，诚实面对自己。有些人可能有一些就是为了面子，或者为了所谓的社会观感啊，假装自己是异性恋，或者甚至是怎么样怎么样，真的结了婚啊，什么生小孩之类的哈。他的这个作者会劝说，真的你这样子啊，在关系当中如果要假装哈，就像前面讲的逞强，假装自己是一个不是那样子的人，你会让关系面临到一个非常艰难的状况，你可能要一直不断撑着这个关系啊，然后觉得说我要维持这关系，要不然我就是一个失败的在关系里面我失败的爱情专家，对
对
对，这种东西。
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找了蛮多来宾来聊，有一些来宾也跟我们分享过，或是观众的投稿说他的另外一半出柜了，其实我们听他们故事听下来就是一样是外遇，一样是不好的感受。所以呢，我觉得面对自己的感受比较重要，因为你面对了自己，你开心之外，另外一半也不会被你拖着。他也可以去找寻他人生中他想要的爱情。
对啊，拖着这段时间其实是像那个丹麦女孩嘛，丹麦女孩大家如果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剧中的老公男主角啊，他本身就后来发现自己好像其实心里面的性的认同
性取向，
对，性取向，他觉得自己是个女人，
是
啊，那他久了之后，他后来剧情当中好像是跟他老婆变得好朋友，
对，
但也因为他讲了才有办法，如果他继续撑着这段关系的话，可能对他老婆都是不公平的。所以出柜诚实面对自己，你才有办法真的找到爱，甚至是放别人自由。然后下面一个第五点是，不要把寻找爱情当作找工作。哦，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无可避免，我们总是喜欢在众人面前展现出自己最好的那一面，但是呢，现在社群媒体的出现让这个现象变得更极端。因为如果打开交友软体呢， 你也会看到许多人把交友变得像是在找工作一样，列出条件，把自己形象塑造的是完美无缺。但是呢，这边也要提醒大家，你要赢得一份工作，需要呈现自己完美的版本。那赢得爱情呢，你需要能够适时揭示你的不完美。
是，可以看得到作者已经开始在混点了哦，因为这一点跟第二点还是第三点是有点像，就是不要总是撑着一个完美的形象哈，你要一直把这个不完美的多元性给呈现出来。
没有，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很多人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会用攻略型的或是条件型的列出来，如果你在这个你符合我的条件，那 maybe 我们可以走到下一步什么的，用攻略型去完成这个爱情要该走的每一个步骤。但是其实有时候不需要这些东西，你真的放下条件，自在的去体验对方，感受对方，可能会比你攻略型的去谈恋爱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人。
就是我非得要一定要交到一个有钱人，所以我应该要怎样做怎样做什么的。
对，
不用这样子，就不用，这是一个方向了。但作者可能讲的东西是说，你不要总是为了在面试官主考官面前展现最好的自己，就撑着去装成是一个你不是的人。
对对对。
然后第六点的话是对于分手保持感激之心。
没办法
没有，是对于这件事感激，而不是对那个人感激。你要去感谢说分手这件事情对你们提供的重要教训，你要试着去感谢这些人走进你的生活，留下一些东西，然后就走了，这样子。就也许也会有一些伤害，
让我上了一课
什么什么，是课让你
上
了
我，
对对对对对对。好像是我们有一个听众投稿，有一个叫点心面呢，
可爱的名字。
对，他说，豪平雨山你们好，这是我第二次，哇，这个故事蛮长的，这是我第二次写故事给你们。第一次是在去年的你分手我更快乐，我的情敌就是你另一半。在那之后的一年，我在大学毕业以前让一个小三岁的女生喜欢上了我，我也是让一个小三的女生
小三岁，
我也是对方的初恋，却在五个月之后告别彼此。
那一次失恋那晚我哭得很惨很惨，每每想到他与我的回忆总觉得胸闷，常常呼吸不到空气，一边掉眼泪一边把他留在我住处的东西通通丢进垃圾桶，把他与我的相簿删除，收起他送给我的卡片以及画，退追了 IG， 想把他的 LINE 也给删了，却因为里面太多的回忆迟迟无法下手，只是隐藏起来眼不见为净。
许多人都骂我很傻，我跟前任在交友软体认识之后都是远距离关系，五个月见面只有四次，怎么可能多投入？这很像那个我左眼见到鬼，
真的耶，
才认识七天还不就是爱他的钱，
能够说多爱啊？
对啊，怎么可能知道他真正的为人呢？但我很投入啊，是他在我最需要一个人陪伴的时候，就是他跟我走过这段差点令人崩溃的阶段。我很清楚彼此的认真，因为跟他交往的是我， 虽然他嘴巴上面说感受不到我的爱，但我知道这不是最主要的理由。要不是他内心中的创伤无法解决，导致他总是将所有靠近的人推得更远，我们彼此不可能被无形的压力给拆散，大概吧。
更何况我真的很爱他，我本来以为分手之后一切都已经结束了，然而三天以后，当我想要传给朋友一则贴文时， IG 的聊天选项依旧是将最常联络的对象给显现了出来，
说不定 Thread 还把那个他的讯息
再推文给你。
对对对，
原以为不可能再看到的照片再度映入眼帘，当下的我简直要崩溃似的，原以为稍稍平静的心又再度疯狂的搏动，颤抖的双手拿不住手机，潜伏已久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我发现自己没办法放下，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再去爱另一个人，再被另一个人爱着，只希望这时他能待在我的身旁。这无尽的焦虑真的好痛，痛到我想再一次传讯息给他，即便知道他恐怕是不可能再回复了。
哇，文笔挺好的哈，
真的。
但是他传了讯息之后，出乎意料的他已读了。他向我说，如果透过心理咨商治疗了自己破碎的内心，四年之后等他大学毕业，如果两个人都单身，希望彼此还能够再相见。可是他不希望我就这么傻傻的等他，即使说了他现在很享受单身，他也认为如果之后没有办法给我想要的答复，我可能会再一次崩溃。
欸，不是，这一段他给了他希望，然后又没有给的那么准确，因为说如果等他毕业两个人单身，那还可以再相见，然后又不要等我，然后因为他现在很享受单身，
哪有这么自私的啊？
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这样讲听起来很过分，可是啊，你又要人家留一个机会啊，万一说今天你来了，就哎你单身，
你这样我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
对，我现在反而我有女朋友了，你单身了，那你会让我愧疚。那你现在又不是说我们两个互相等彼此，就说我们就四处去探索吧什么的，我总觉得这个不会有好结果呢。
就是好，他故事还没说完。我答应了这个请求，也答应他之后当兵毕业都可以让他来看看我，因为心中的疫苗希望再度点燃了。在那之后，他还是会跟我讲电话，每天早上要我吃早餐，担心我的身体健康，却一再的表明这一切是出于习惯，自己目前只是对我还抱着这些些许的好感，复合的话希望我不要抱太大的希望。然而他越说越让我觉得难过，我不知道自己要不要跟他断联做朋友，我究竟要怎么做，是要坦然的放手去找下一段感情，还是就这么等着可能再也等不到的人呢？因为那个约定我好像一辈子都忘不了吧。谢谢你们看完这封信，希望节目能够顺利的发展下去。
哎，我觉得就你没有必要去等他，就是你们在这交往的这五个月当中有一些快乐的回忆，那如果对方呢一直无法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的话，你就放手吧。
因为我觉得如果再照这样子的相处模式下去的话，很有可能由爱生恨哦，因为觉得男生他的情绪好像都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回复，他想要的东西在女生身上也得不到，但没有一个 closure， 没有一个结论，好像我永远一颗心浮在那边，我要看你的动态，看你的表示，我才能决定我要怎么反应跟做下一步。
对，我觉得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你也没有给这个男生名分，你也没有要这个给这个男生说啊，几年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之类，也没有哦，你就说我们到时候再看看吧，到时候再看看什么意思？你是买那个什么基金还是什么东西？就是你是啊，那个叫什么的，那个什么权，
什么
选择权
哦，选择权。
对，你这是买个几年之后才会兑现的东西，还不知道到底会不会赚钱？就我自己觉得这个女生有点自私。
但是如果我刚刚看了一下，如果以这个方向去想，另外一件事情是，这个女生会不会因为是她传了讯息给她，女生接受到她说，她好像走不出这段感情，所以呢，她现在在陪伴着她走出这个伤痛。
不会，你这样陪就只是会越陪伴他越走不出来。
对，因为在那之前，这女生也没有主动的跟他怎么样啊，是有一天他看到这个女生那个照片跳出来，他发现他还是很在意，然后才再传讯给这个女生。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私不一定是一个完全恶意的啦。你这样讲完 ，OK， 他可能不一定完全恶意，可是他可能会自以为这个方式是为他好。
对，但可能你这样子是让他更走不出来。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听众啦，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对于分手抱持感激之心，你不要总是觉得说啊，为什么会分手，为什么会怎么样，就是你真的已经从这个人身上得到很多了。如果今天他想要跟你就是抱持着有可能会复合的机会， 你先不要这样想，你就是先说好，我们先当朋友啊，然后甚至说你都让自己不要一直去跟他联系，你就真的是当朋友，甚至你自己都可能去交其他的女朋友啊，去认识新的对象什么的，一切都顺其自然。如果真的你们要在一起的话，刚好你们两个都单身，那在一起再说。但是不要让自己有一种觉得说啊，我在等他，我在等他，我在等他。
对，
哎，你等他，他有说要等你吗？
没有、啊。
你看他说，
他还说我不希望你等我、欸。
对，他说如果。我们都还单身，我们再来看看要不要复合嘛。
讲一个是一个很难确定的一个话，因为它就是好几年后之后的事情。
虽然他有讲说，如果之后我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答复，你可能会再一次崩溃。虽然有讲这种话，但是
虽然他打了预防针，
但你讲这种东西啊，人家会愿意
就会比较好吗？
对啊，人家更不可能放手嘛，就、
啊、
还是不可能放手，他觉得说啊，也许就是还有一点机会哦，说不定有点机会哦。我觉得有时候心要够狠，不要真的觉得说我在给你希望，我在帮助你。那你心不够狠，你就给人家一丝希望，那希望就只会到最后变得失望跟绝望。我觉得那是很可怕的。
我觉得分手一定会有原因啦，就是你可能只是还习惯着过去你们相处的那些很好美好的时光，可是你要想想你们到底为什么会分开。
对啊，
分开一定有原因的。那这个原因
投资一定有风险。
对啊，如会不会因为你们好之后复合了在一起，这个东西又一样发生了？然后你们又一样的要再 routine 过前面的这个过程。
对啊，而且你们现在这个没有复合的状态，说不定就会又被这段时间的甜蜜给小小的冲昏了头，但是又在一起之后又因为同样的原因再分开。
真的，而且一句话说很好，长痛不如短痛。他现在就给你很长很长的痛、欸、他准备要让你痛很久哦。
温柔刀，刀刀割人心，就是慢的刀才可怕。
真的，
我刚刚在讲甄嬛传的剧那个词。
所以就是这一段时间可能不好过啦，每个晚上应该都蛮难熬的。可是可能过了一个月之后，你回头看看，你会觉得啊，原来那时候的我是这样子啊，我原来那时候我只是走不出来哦。嗯，
对，
不是我真的想要的。
一个月可能真的还不够啦，
对，
拉长一点时间来看。好，我们还有两点哦，我们把它讲完。
好，
第七点是允许你的伴侣保留一些秘密。好，这很简单，就是情侣之间可能相互有很多年在一起的时间，但是还是要有一些彼此并不知道彼此的秘密。
你有吗？
那也是我吗？
你有秘密吗？
当然没有啊。
救生欲好强哦。
没有什么秘密啊，就是例如说好，我觉得他也会有一些秘密，像我们可能以前约会过的女生，或者是他约会过的男生啊什么、哦、我不会一个个去追问说你以前交往过几个、
嗯、
就我大概
知道是谁哪一个，
对，我知道大概有哪些，但我不会去追问半天。那或者是说他可能也不会问我说，可能跟，但我可能会跟他讲说，哎，谁谁谁我跟他约过会什么的，但是我不会每一个都讲，或者是说、
哦、这就是一个秘密了。
对，我觉得没有必要每一个都讲什么的，就是或者是我以前对前女友，像他有时候问我说你以前对前女友会怎样怎样吗，我就说我忘记了，我说真的我真的忘了，这不是在骗他。就是说我觉得没有，
我不相信你记性这么好。
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
你每一本书里面哪一个字哪里讲什么你都知道呢。
没有，只有那些让人家印象深刻的。我觉得很妙的是，我现在真的去想前女友相处的一些，例如她喜欢吃什么东西，我真的想不起来，我真的想不起来。就是她可能会觉得说啊，你在那边那个在装啊，在装啊，可是我真的想不起来。可是我觉得就算我是说谎的，那些东西我也选择我让你以为我忘记了，
但是那
是
你想要藏起来的秘密。
对对对，我可能有些东西我记得，但是我并不想让你知道，但我真的忘了，宝贝，我真的忘了。好，然后第八点。第八点是什么呢？
第八点是更广泛的去定义浪漫。
这是什么歌词？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好，第八点，更广义，怎么样广义的定义浪漫呢？
因为我们对于浪漫的想象常常只会局限于在对爱的人，但对于浪漫的既定想象呢，却常常会限制我们人们关系发展的可能性。深刻的人际连结还有情感的支持可以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哦。记得适时的对周围的人保持开放还有宽容的态度，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可能会在哪里找到我们的支持、慰藉还有真挚的爱。
我觉得浪漫这件事情，所谓定义浪漫，因为这毕竟是国外的这个作者写的，就是浪漫这个东西可能会有人认为说是啊，你要送花，
要做什么事情才叫浪漫，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接他下班，跟他一起吃个饭，帮他处理一个什么事情，互相，这就是浪漫。
或是观察一些小细节、然后说一些可能你平常不会说的话，其实这些也都是浪漫。
对啊，就是你广泛的定义浪漫，你就不会觉得对方是一个无趣的人。这听起来很像是说啊，如果对方真的很无趣，你就降低自己对浪漫的标准。对对对，他做每一件事，天哪，他帮我开门，好浪漫，
他好好哦。
可是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啊，就是你要知道说，有些人他可能真的不擅长去表达，或者是。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像前面讲的，要去发掘对方的优点？对，如果你把浪漫的定义那个把标准降低之后，你会发现他很多这些都是优点。
对对对，你要知道说他做这些事情都真的都是为了你，
对，
或者你做很多事情也都是为了他。不要小看自己日常生活当中那种小行为能够对对方带来的温暖。那我觉得。重视自己的也重视对方的小行为，这就广泛定义浪漫的一个方式。好，所以我们今天分享了八点，
对，
这个可以再集八点，收集这八点，收集这八点，就是不管你是单身的也好，正在寻找另一半的也好，或者是你正在一段关系也好，想办法让自己的爱能够品质更好，
真的
更往这个好一点点的爱，爱得更好，而且真的能够得到一些相对应的回馈。
而且两个人在一起是要一起成长越来越好，然后发现对方更多不同的面向，让你们爱得更好，在未来才会有更多不同的发展、
啊、对啊，就算自己一个人，我觉得爱自己也很重要，
是
就是你降低自己对于说这个情感生活丰沛的标准，不要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另一半在一起那才是幸福的生活，我觉得不一定
是
啊，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到福冈也是可以很舒服。
祝你日本玩的愉快哈！
我会买礼物回来的。
好的，
他很喜欢吃薯条三兄弟，我会买的。
我其实也蛮喜欢的哦。
好，还有甜甜圈，脆皮甜甜圈。好，谢谢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爱的这个，能够觉得自己是不是处在一个很幸福的关系当中？那也许照着这八点去做，慢慢的调整哈，那你可以找到更高品质的爱就在你的身边。谢谢大家，记得啊，如果对于这集有很多的想法回应的话 ，YouTube 底下留言，或者是到 Apple Podcast 啊、底下呢订阅啊、按赞。留言评分给我们
五星好评，
是的，五颗星啊、哦！我们那个排行榜往后掉了一段时间哦。
哦，这大家再努力一点哦，要靠你的努力。然后，因为我自己按每天，我就是只有再按一次就是取消。
新节目很多哦，那又需要大家，甚至我们 YouTube， 如果你觉得好听、好玩、好看的话呢，把它分享出去哈、哦。我们的这个希望大家听众朋友们把听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变成是一个骄傲。当然，我们收听率其实一直都居高不下啦，
不错不错、
哦。只是希望大家哈、哦，记得有些时候让我们。像我前面讲精神压力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存在对你们的生活有一点点帮助，那也是对我们来讲最好的一个回馈。
是的，
感谢大家，记得、哦、我们最棒的这个爱情相关的故事还有最优惠的产品内容也都在节目当中，谢谢大家收听的不正常爱情
研究中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再见，拜拜
拜拜，
撒娜。